老店风云51回，前几回咱说了，十年动乱，这个文化大革命太荒诞了，坑害了祖国，坑害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，有多少个家庭跟沈莱州家的遭遇几乎不差上下。因为咱们说的是沈莱州，所以就得重点进行交代。沈莱州和他媳妇儿最心爱的儿子就是沈光茂。这个沈光茂前文咱也说了，在大连从事工作，因为是右派被送到北道荒去干苦力，等摘了帽回来之后还到厂子进行工作，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又被揪出来，那你政治上有问题，你没个好，只要一有运动就能大祸临头。揪出来之后交代问题，监督劳动。也怪这沈光茂，你要吸收经验教训，但您别忘了秉性难移，山河易改呀。这沈光茂有一次在这隔离室里头，隔离室是被监督的地方，有人看着，不过不像拘留所也不像监狱，在某些方面行动还比较自由，吃点东西喝点酒还没人管。有一次晚上他跟几个被隔离的人在一起喝酒，这沈光茂又犯了老病了，他这嘴不老实，他挺神秘的跟大伙说，各位，你们知道这个江青是何许人也？也这是最敏感的话题啊。所以别人一听就一愣了。这沈光茂接着说，他是个电影演员出身，我早就听说过。他原名叫栾平，也其中有一个被隔离的胆小，他跟沈光茂的关系还不错，一个劲儿冲着他摆手晃头，那意思你可别往下说了，我的爹，现在什么节骨眼上，你敢讲伟大的旗手江青，你还活得了吗？但是久住英雄胆，酒啊能使人头脑不清醒。这沈光茂本来就一肚子牢骚，根本就没发现，即使发现了他也是照说不误，他就说了一大堆江青的坏话，果然是大难临头啊。第二天有那积极分子啊，打算戴罪立功，就把沈光茂检举揭发了，一调查果然不假，结果沈光茂砸上料子被送进监狱。咱没说吗，这个东北地区啊，办什么事情都比上海慢三拍，你别看慢，要执行起来可比上海严厉的多的多。正好赶上严打，这沈光茂被定上现行反革命，而且被拉出去棒枪毙了。你说死的冤不冤，倒霉不倒霉呀、啊？就这么几句话把命交代了。这沈莱州夫妻啊，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，不过呢他们就纳闷，怎么老四一直不来信儿啊，音信隔绝呀、啊！这孩子现在干什么呢？情况怎么样了？反就知道不妙，但是说被枪毙的事儿一无所知。到文化大革命之后，党和政府落实政策，拨乱反正，因此沈光茂的事情也得以平反昭雪。但是你再昭雪，他已经死了。再说沈莱州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， 在他76岁高龄的时候，毛方厂不知道哪位高人出了个主意，哎，我这老沈头月月领着工资什么也不干，这不得把他闲坏了，我看这样吧，让老沈头没事出来干点活，干不了旁的干点轻活，咱们出入拉那些羊毛有散落到地上的，叫他捡羊毛，这样也节约了羊毛，对他也有好处。于是派人给沈来州送了信儿了，每天叫他工作8小时以上，到厂子门口去捡羊毛。这件事情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，大伙儿就说，这过去旧社会都讲这句话，70不打80不骂呀，那么大的年纪了，你叫他捡什么羊毛啊，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再说沈来州那人现在也比较老实，你这不是无端的惩罚吗？有的人呢还就找领导去讲这个事儿去，而领导一听眼珠子一瞪，什么啊，给沈来州求情，好，你们要不求情啊，也许还好好研究研究，就冲你们大伙替他这一说好话，那叫他劳动，这是非常英明的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可叹呢，沈来州啊，76岁的老人了，起早贪黑去捡羊毛，现在家里困难到什么份上，每个月只发给他工资69元，他还得养活老伴儿，还有一个老保姆，还有一个小外孙女，一家4口人靠着这点钱活着，舍不得花钱坐车呀，怎么办呢？老头就早早的起来步行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坐一轱辘电车就去捡羊毛。一开始支撑着蹲在地上捡，因为这是碎活，哎，只要一进羊毛一出羊毛落在地上他就得捡，时间长了腰酸背痛啊，最后老头没办法了，就得跪到地上捡，因此回来磕膝盖都磨破了，两个膝盖都磨肿了，当老伴儿的心疼哦，这一问呢，老伴儿哭了，说你怎么不早说呀，他又跟老阿姨连夜晚间做了一副护膝给沈来州给套上了，但是沈来州啊想得挺开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他经常心里做比较，说我年轻那会儿我学徒的时候我受的那个苦啊比现在多得多，现在我还挣着工资，又不缺吃不缺喝，就捡点羊毛算得了什么呢，上年纪的人了不爱动弹，哎，利用这个机会活动活动腰腿，对我锻炼锻炼也是个好事。你看人这心情啊，不管何时何地你得保持开朗，你不这样就得憋屈死。为什么心眼小的人上吊的上吊，投河的投河，自杀的自杀，看来人跟人呢秉性它不一样。这老头就非常豁达，当然了这剪羊毛啊时间并不长，后来出主意那个主啊也觉得于心不忍，算了算了别剪了，沈来州是再次得到解放。到了1974年的春天，81岁高龄的沈来州终于病倒了，那么大的岁数没有抵抗力了，这一病倒就不轻，把家里的人可忙活坏了，尤其是他的老伴王敏珠，那是昼夜不停服侍沈来州，心里说话可能这次完了，老头子起不来了。没想到老天保佑，沈来州终于大病见好，还真起来了。沈来州康复了，老伴儿病倒了，这一病跟沈来州可不一样，真就起不来了。 到了后来他的老伴王敏珠双目失明啊。哎呀，山连州可急坏了，请了不少朋友大夫给医治，全不见功效。这天晚上，老太太少气无力的摆了摆手，那意思叫沈来州过来。虽然她看不见，但是耳朵还好使，觉察到丈夫就在床边。她让丈夫坐得离自己近了一点，拉住沈来州的手，眼泪掉下来了。来州啊，我恐怕不久于人世，先你一步我走了。我不放心的是，我至死也没见着咱孩子老四，我不放心呐、我走了之后，你谁来侍奉啊？沈来州一听是心如刀绞啊，安慰老伴儿：“别这么说，没事儿，你看我不也好了吗？你也安心静养，过些日子你就能下地了。我陪着你到公园去散步。”咱老两口子还得多活几年呢，听见没听见？夫人苦笑了一下，没有那一天了。一旦我走了，你千万保重身体呀。我希望你能过几天好日子。累死这太悲伤的事儿，咱不愿意多说了，书说简短吧。老太太终于一病不起，亡故了。死的那年是76岁，就剩下孤苦伶仃的沈来州。但是沈来州也不能算孤苦伶仃，他还有儿子，还有姑娘。前文咱说过，沈来州没读过多少书，他把希望寄托到子女身上，但凡有一点力量，就尽量叫儿女多多的读书。像我儿子沈光宇是国际上著名的数学家，华师大博士生导师。老六沈光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，是著名的机电工程师。他最小的女儿沈运新是市第八医院的伤科专家，那都了不起啊。光阴似箭，转眼间就到了1978年，真是春雷一声惊天动地啊。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，祖国有希望了，中国的老百姓得活了。当时粉碎四人帮的情节，我想许多人记忆犹新。那时候中国老百姓的心情不亚于日本投降和国民党失败，那个高兴的劲儿就甭提了，乐疯了。这十年动荡坑了多少人，把国家坑到什么地步，可盼着粉碎了四人帮，大伙能不高兴吗？敲锣打鼓奔走相告。沈来州受了那么多年的罪，终于盼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，所以老头是格外的高兴啊。他们家也恢复了以往的快乐，亲戚朋友也敢串门来了。他那些老朋友多少年不见面了，这回也来看望来了。大家坐在一起又说又笑啊，谈的更多的是恒源祥。沈来州啊，不便出门啊，就打听现在荣县行业怎么样了，恒源祥怎么样了。其中有沈来州一个老朋友，姓席，叫席孟博。哎，这人挺有意思，原来在恒源祥做过监客，监客就是给他推销东西的。他跟沈来州的关系不错，当初的时候到了恒源祥，见饭就吃，吃完一抹嘴就走，没钱花，伸手就管沈来州要。他跟老沈头是不分彼此，现在也是这样，来看望沈来州，赶上吃饭就吃饭，赶上喝酒就喝酒，喝完了酒后了要休息片刻，然后沏上一壶茶跟沈来州就谈心。 沈莱州每天最盼望的就希望见到这个席孟伯，这个人腿脚麻利，消息灵通，能带给沈莱州很多很多的好消息。没事的时候，他陪着沈莱州可以到公园去散步。沈莱州老了，腿脚不灵便了，怎么办呢？坐上了一辆小车，这席孟伯就推着小车，两个人是边散步边谈呢。有这么一天，席孟伯来了之后，就跟沈莱州说：“沈先生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咱们恒源祥啊，有救了。”哦，沈莱州一听这话，就好像打了一针强心剂，顿时眼睛瞪圆了。怎么解释？现在咱们恒源祥来了个新经理呀、啊，姓刘，叫刘瑞奇。嘿，小伙子棒极了，据说又有本事，人缘又好，又有很大的工作能力，现在店里的人都非常高兴啊。他一到了恒源祥，就把大海荣建店的牌子摘了，又挂上恒源祥金字招牌，这不是好消息吗？哦，真的真的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现在我看呢，恒源祥正在装修呢，工程还小不了，多少工人都在那干活呢。我听店里的职工跟我说，哎，这经理要振兴恒源祥，要把老字号重新发扬光大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啊，哎呀，沈莱州一听真是热泪盈眶啊，无限感慨地说，三十年了，终于盼到恒源祥重新又挂上牌子，又开始装修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通过你这么一说，这刘瑞奇小伙子果然是个能人，是个能人。你看着吧，将来恒源祥是大有可为。哎，这样吧，过两天你辛苦辛苦推着车把我送到恒源祥去，我也去见见刘瑞奇，我也看看恒源祥的变化。行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昨天呢，我就转了一圈了，因为里边搞装修呢，乌烟瘴气，所以我也没进屋，我也没见到这刘瑞奇。等过几天，等装修完了，你坐上轮椅，我推着你，咱俩去看一看。行，一言为定。结果应了那句话了，万般皆由命，是半点不由人啊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到1987年的9月16号，突然之间沈莱州老先生病重，就住进了淮海医院了。在这病房里头打针吃药，整日里是昏昏沉沉。他的好朋友席孟伯非常担心，一天就守在床边，有时候回家吃口饭回来还看护着沈先生。但说有这么一天，哎呀，这老席从外边进来，乐得嘴都闭不上来，烧了一份《新民晚报》。等打开晚报之后，让沈莱州先生看看报上恒源祥有一则广告，上面说的是为了庆贺恒源祥装修竣工及店庆59周年，恒源祥要举行荣县羊毛衫会展，同时举办荣县看样订货会。沈莱州看完之后是热泪盈眶，双手颤抖。
好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前些日子咱还说刘瑞奇这小伙子是个能人，今日一看是一点都不假呀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，30多年了，可盼到有今天了。不过老伙计，这报纸上登差了啊。
哪儿差了？
我算了一算，我们恒源祥是建于民国16年，哪天我记不清了，从年头上来算少了一年，这个店庆啊应该是60周年而不是59周年。啊啊，好好，这回去我跟他们打个招呼，我说老伙计，你快点快好吧，你好了之后咱们还能参加这个庆祝大会，我推着你咱们一块儿去。行行行行行行。遗憾的是沈来洲老先生没有等到那天呢，刘瑞奇也没有等到那一天，两个人是擦肩而过，根本就没见着面，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呢。到了1987年9月25日，沈来洲在东湖路自己的家里去世，终年94岁。他留给人世间最后的一句话，就是老保姆给他做了一只母鸡。他淡淡的尝了一口，哎，今天的鸡汤真鲜呐、啊！说完了这句话，就余事长辞，结束了他既痛苦又幸福的一生。他为什么这么大的高寿呢？能活到94岁呢？历经磨难呢，按理说不应当活这么长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他心宽呢、啊。还是那句话，人必须心情得豁达，得敞亮，不能钻牛角尖儿。自己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这就是长寿的秘诀之一。沈先生就是这样的人。虽然他不在了，但是他一手创办的恒源祥在他的接班人刘瑞奇的手里头发扬光大，一发不可收拾，买卖是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强。这是沈来洲没有预料到的，也是许多许多人没有想到的。刘瑞奇何许人也？他有什么秘诀，有什么本事能把恒源祥起死回生做得那么大？当然他不是一般的人呢。要想知道刘瑞奇是什么人，怎么把恒源祥做大的，咱们下文再说。